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4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李克森和英国以及法国的官员谈论北韩和利比亚问题，北韩已经成为主要小型武器出口国。联合国秘书长指责缅甸对罗兴亚人民族清洗。
I call on the Myanmar authorities to suspend military action and the violence.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缅甸当局暂停军事行动，结束暴力，维护法制，并且尊重这些被迫离开国家的人重返家园的权利。美国总统川普将会视察佛罗里达的灾区。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连康报告长远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四在伦敦和英国以及法国官员讨论如何针对北韩的核武器以及导弹项目对北韩增加压力，并且参加有关利比亚政治形势的讨论。泰勒森先是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会面，他在抵达和特雷莎梅会谈的地点的时候未有理会在场记者向他的发问。泰勒森星期四日程安排还包括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以及是法国政府政治部主任德里韦耶会谈。约翰逊的办公室发表表示，三位领导人将会讨论应对北韩政权的咄咄逼人的非法行为。北韩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进行核武器试验，招致普遍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回应，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以迫使北韩领导人放弃核武器项目。星期四下午举行的会谈将会集中讨论利比亚的问题。一份新的调查显示，北韩、沙特阿拉伯以及是伊朗是世界上最隐蔽的小型武器出口国。主要出口的武器包括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火箭弹以及是机枪。2017年小型武器贸易调查指出，虽然世界上 55% 参与小型武器交易的国家的交易透明度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有大约60亿美元的市场是处于灰色地带。这个亦都导致了武器落入了恐怖分子手里面，或者是被一些国家用于反人权的行为。报告表示，对于这些秘密交易的国家，报告当中的数据是来自被截获的武器数量。报告表示，去年8月一艘北韩船只在埃及被截获，船上便藏有30000只 PG-7 的火箭榴弹以及是它的零部件。而在2009年，一架载有价值1800万美元来自北韩的小型武器的飞机在泰国被截获，这些武器的目的地是伊朗。报告还表示，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的小型武器交易能够充分证实北韩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小型武器出口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表示，缅甸几十万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这个只能够被描述为是民族清洗。当被问到这次危机是否相当于民族清洗的时候，古特雷斯表示，当三分之一的罗兴亚人口要逃离这个国家，你还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言辞来描述这些事件。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总部对记者就是这样
说， I call on the Myanmar authoritiesTo suspend military action and the violence.
古特雷斯表示，他是呼吁缅甸当局暂停军事行动，结束暴力，维护法制，并且尊重这些被迫离开国家的人重返家园的权利。他还说，若开邦的穆斯林应该是被给予国民身份，至少是现时他们是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来正常生活。古特雷斯说，他认为目前的局势非常之严峻，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求安理会严肃考虑这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是前往佛罗里达西南部听取飓风艾玛后恢复工作的简报，并且和一些灾民见面。川普计划前往佛罗里达的迈尔斯堡以及是拿布勒斯。艾玛的飓风中心从这些地区是穿过，夹带着暴雨以及是巨浪，造成了大规模的洪灾。川普已经宣布佛罗里达州为重灾区，从而加快联邦救灾资金的发放速度。恢复电力供应是佛罗里达的当务之急。截至到星期三的晚上， 全州 30% 的居民仍然处于停电状态，彻底恢复供电可能是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有关官员正在调查佛罗里达荷里活市八位养老院老人去世是否同停电之后空调无法工作有关。这家的养老院街的对面的一个医院是收治了很多中暑的老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已经有八名的老人家是去世，该个养老院115位的老人家是随后全部被疏散。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要求就此进行刑事调查，声称这种情况是匪夷所思。这家的养老院显然是飓风来袭的时候就停电，但是目前还是不清楚为什么是发电机失灵，无法保持流量变是凉爽。斯科特州长已经下令检查全州各地养老院的情况。而与此同时，法国以及英国保证要向加勒比海法属以及英属的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援。国际奥委会在星期三在秘鲁的总部投票之后，宣布将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巴黎，并且让洛杉矶来举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巴黎上一次的举办奥运会是在1924年，2024年距离巴黎上次举办奥运会整整是100周年。巴黎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是在1900年。2028年将会是洛杉矶第三次举行奥运会，前两次分别是1932年以及1984年，这个亦都将会是美国32年以来首次主办夏季奥运会。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所私人宗教学校星期四凌晨起火，造成了24个人丧生。消防官员说，这次在破晓时分发生的火灾是在学校宿舍楼顶楼系发生的。遇难者包括22个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的男学生以及是两名老师。因为通往宿舍的唯一出口被大火封死，而窗户上面亦都安装了是铁栏，所以他们是无法逃生。目击者说，随着火势的蔓延，他们可以听到学生的呼叫声。消防官员表示，遇难者可能是因为吸入浓烟而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两人之间的第十次会谈，无论是印度这次隆重接待安倍，还是日印首脑会谈的内容，都再次凸显日印面临中国挑战下的有增无减的蜜月关系。据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了两人之间的第十次会谈，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实施核试验等挑衅国际社会的举动，一致同意完全履行安理会制裁北韩的新决议，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最大的压力。联合声明仲确认了遵守国际法，维持海洋航行和他们上空飞行自由，用和平手法解决主权纷争很重要的立场。声明仲包括日本为印度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1900亿日元，约合是17亿美元低息贷款，和今后五年培养1000名日语教师的计划，原则上开放两国航空公司路线和航班自由等援助和经济合作，并且明文记载日印基于核能协定开设两国官民协商日本对印度出口核能技术的谈判桌，以及继续讨论印度引进日本制造的海上救援艇 US-2 等的内容。
2000年起日印同意构筑环球伙伴关系之后，2005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之下，日本和印度达成了首脑每年互访的协议。2006年安倍首次执政期间，将日印关系提升到战略性环球伙伴关系。日印加强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潮流当中，2007年安倍第一次访问印度，第二次执政之后，安倍在2014年、2015年再度访问印度，这次是第四次。印度是到目前为止日本首个约定每年首脑互访的国家。日印因为同属民主国家，而且不存在历史问题等政治纠纷，两国关系一向安定稳健。虽然日本国民对印度可能是信于印度国民对日本的亲近感，但是日本传媒舆论都早已熟悉近年日印正加强包括政治以及军事在内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安倍晋三这次再次访问印度习以为常。 安倍出发当日，只有少数主流传媒注目安倍呢次嘅行程。安倍抗例抵达印度之后，换上咗印度嘅服装，同莫迪一齐接受绵延大约系八公里嘅舞蹈队伍，与民众系欢迎。沿途大幅嘅安倍肖像以及系日语欢迎嘅标语等，迎接盛况系传到日本，引发咗日本主流传媒报道同埋评论。富士电视台话，甚至安倍超惠亦都感到意外，不假思索咁攞出手机拍摄欢迎嘅队伍。
2014年上任嘅莫迪唔单止两次访问日本，而且仲同安倍喺国际会议期间有过会谈。星期四系两国嘅首脑第十次会谈。安倍呢次访问选择艾哈迈达巴德，唔单止系为咗出席日本新干线建设嘅孟买至到艾哈迈达巴德嘅动工仪式，同埋突出日本铃木汽车喺印度嘅工厂扩大到咗吉吉拉特邦所象征嘅日印经济合作嘅舞台，而且要喺艾哈迈达巴德呢个莫迪嘅故乡确认同埋推进日印特别战略环球伙伴关系。呢个战略合作被广泛视为意在牵制中国。日本朝日新闻星期四报道，安倍访印的大字标题是日印穿梭谋求牵制中国。朝日新闻指出，日印两国针对中国的意识是包括经济的共干和安全保障方面加强联结。中国不单止是加强海上重要通道的印度洋，而且还在加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洋活动。日本和美国、印度每年实施三国海上军演，首相官邸内的官员是以对手的对手是强而有力的朋友来到谋求扩大日印防卫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旗下的日经商务在线亦都指出，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新干线是印度第一条新干线，如果顺利展开，今后印度其他线路采用日本新干线的可能性很大。中国虽然亦都喺度谋取印度嘅高铁项目，但系印度深知中国自称嘅国产技术系统等其实系复制外国嘅产物。被中国夺取咗印尼雅加达至曼农之间高铁项目嘅日本，喺印度系羞辱咗中国。安倍星期四同莫迪会谈前，喺出席新干线动工仪式上，强调日本争取建设印度六条新干线计划嘅愿望。
研究印度问题以及系日印关系嘅日本客席教授骨本武功指出，印度不单止是可能继中国之后另外一个改变世界大国，而且印度持有可能比中国更加优越的潜在崛起条件。首先是民主制度令到国家政治安定，第二印度经济成长近年保持在大约 7%， 增速是超过中国，第三印度人的英语能力强，便于融入国际社会，第四就是印度虽然是同中国一样是13亿人口的国家，但是印中最关键的不同是年龄中间值是25岁，中国是35岁，而日本已经是达到是45岁。第五是印度突出于印度洋的地理位置比中国更加具有军事优越性。从地理上牵制中国的海洋行动，从政治、经济、外交上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牵制中国对东亚、南亚、东南亚的影响力，是日印两国近年日益迫切的共同愿望。日本是印度继俄罗斯之后第二个约定每年首脑互访的国家，印俄亦都有战略伙伴关系，军事关系密切，俄罗斯长期提供印度军备。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印度还有间接牵制中俄接近的潜力。骨本认为，中国2030年以后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同现时一样，因为会同日本一样背上高龄社会的包袱。日本现时每年的社会福利费是防卫费的20倍，中国社会福利虽然不如日本，但是人口庞大，社会福利费至少亦都需要日本的一半，今后社会福利费需求会不断地加大。而印度虽然现时比中国落后，但是具备了本世纪后可追上中国的潜力。
日印关系在21世纪后基于安倍第一次政权时期提出构筑亚太自由之湖的外交设想起，印度进入了日本外交战略的视野。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提出构筑包围中国的亚洲安全钻石网，将日本同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夏威夷连成一个包围中国的钻石型海上安全网。但印度虽然同美、日、 加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初期都没有显示是疏远中国的意图，只是近年中国与印度死敌巴基斯坦结盟，构筑中巴经济走廊，还瞄准印度与斯里兰卡，不单等周边国家关系的隙缝是扩大对印度周边国的影响力，才开始令印度非常不满，明显靠近美日。最近中印在不丹的领土的纷争似乎更加刺激了中印不和，但是日本对日印关系前景并不乐观，他以利益婚姻来到形容目前的日印彼此需要对方来到牵制中国的关系。他认为印度外交基本是谋求渔翁得利，对国际事务亦都没有固定观念和规则，当印度比中国强大的时候，日印关系就可能改变。对安倍政权来讲，现在同印度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既容易出成果，亦都符合国家利益，包括朝日新闻等并非支持安倍政权的传媒的日本舆论，对目前的日印关系走势无法出不同的声音。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郭览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可能正在进行如何解决北韩危机的探索性政策讨论，据说是有人考虑的选项之一，就是直接要去除对中国造成巨大麻烦的北韩的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赖瑟尔星期三在纽约表示，有解放军前高级军官希望美国直接除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过他又说中国一贯有通过学者试探某一种政策可能性的传统。纳瑟尔说大约四个星期之前，他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有解放军前高级军官参与的闭门会议。纳瑟尔说他认为确实有一个学术政策阵业正在进行，根据他得到的各种问题来判断，包括了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不直接就将金正恩除去呢？中国绝不会有问题的。不过纳瑟尔又说围绕一个问题允许学者进行探索性的实验，中国在这方面有很长久的传统。中国一位重量级的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最近在海外媒体撰文，呼吁北京和华盛顿以及首尔讨论北韩危机一旦演变成战争之后的应急计划，其中包括给美军接管北韩的核武库。纳瑟尔又说他对贾庆国教授好有好感，但是他对贾庆国文章的建议的评价是好到难以置信。他表示
I'll confess that after it makes great sense to me。
纳瑟尔又说坦白来讲，在同中国官员以及学者打了30年交道之后，他已经非常厌倦对个别令你有好感赞成美国主流观点以及政策的中国学者作过度的投资。纳瑟尔又表示希望贾庆国讲的都能够成真，希望有13亿个贾庆国，但你不会将政策建立在民众可能怎样想的一些线索之上。纳瑟尔现时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星期三他在向纽约的外交界新闻界人士简报他亚洲行的会上面，重点谈到了北韩核试验和发射导弹导致的地区危机，美国以及他的盟国的应对措施，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纳瑟尔又说下个星期在联合国举行新一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期间，川普总统将会在纽约主持和日本首相安倍、南韩总统文在寅的美日韩三边峰会，讨论的重点将会是北韩的问题。纳瑟尔又说川普总统将会在11月展开亚洲之行，一个他称之为马拉松的旅行。他又说川普总统将会访问北京、首尔、东京，到菲律宾参加东盟的峰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访问越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北京正在密锣紧鼓地为川普总统今年11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做准备，以确保访问获得成功。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官员杨洁篪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特勒森进行了会谈。知情人士说在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不去中国的情况之下，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这个月底将会前往中国，和中国是敲定有关的贸易交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可能在10月前往中国为川普访华做最后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白宫顾问川普总统的女婿没有接受中方访华的邀请后，中国国务院委员杨洁篪9月11号结束了对牙买加的正式访问后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有关官员就川普总统访华事宜进行沟通。中美双方事先都没有公布杨洁篪这一次访美的消息和行程。美国国务院公开的日程显示，泰勒森国务卿9月12号下午在国务院与杨洁篪举行会晤，两人会谈前允许媒体进行拍照，但没有回答媒体的提问，会谈后亦都没有发表有关这一次会谈的声明。按惯例，除了与泰勒森会谈之外，杨洁篪在美期间一般亦都会安排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会晤，甚至与川普进行短暂的会见。知情人士透露，在杨洁篪访美后，美国商务部的有关官员很快会去中国，随后商务部长罗斯将在这个月底前往北京，敲定川普11月份访华期间美中双方可能签署的一些贸易问题，尤其是如何减少美中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将是川普总统访华时与中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被视为是川普军师的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星期二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华盛顿将会在川普访华前公布对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的结果，这样双方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谈判来重新设定双边贸易。主张美国采取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班农说，中国必须让更多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停止他所说的要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行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做法。8月18号，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宣布对中国启动301调查，以查明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创新方面的做法是否是不合理的或有歧视性的，是否限制了美国的商业。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美国的这个做法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分析人士预计，在川普访华期间，美中双方会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些的妥协。川普总统今年年底对亚洲进行首次正式访问期间访问中国，他会前往菲律宾参加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并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本媒体报道说，川普在前往亚洲之前先访问日本，聚焦北韩问题。北韩不断发射导弹与进行核试验，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作为北韩的盟友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落实联合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代理助卿董云常星期二在众议院外委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期望中国在实施对北韩制裁的问题上能够有更多的作为。董云常说，美国将持续与中国及俄罗斯合作向北韩施压，如果他们没有行动的话，美国就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就在上个月，美国公布了针对与北韩进行非贸易法的中国与俄罗斯个人与实体的制裁。据了解，在川普访华前夕，国务卿蒂勒森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马克马斯特10月份还会前往中国为川普的访华做最后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水平激化，符号率 每秒钟 3.33 兆负，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民间团体联合国协进会为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过去25年以来不断向联合国叩门，呼吁联合国和他们所有的成员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成为他们一员。今年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这个非政府组织再度组成联合国宣达团来到美国，预定星期六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的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宣示他们的主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由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带领的宣达团20多名的成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国会议员、行政部门官员以及学者专家会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议题进行交流。蔡明宪和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星期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与美国学者蓝若斯共同出席一场美台关系座谈，并且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介绍今年宣达团要表达的诉求。蔡明宪说，这一次宣达团带着超过80%以上的台湾民意来美国，表达台湾人民想要以台湾名义成为联合国新成员的心声，但是同过去不同的新做法是他们在出发前就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所有联合国成员发出信函，讲明1971年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只能决定中国在联合国的职位，没有涉及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议题，决议没有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代表台湾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从未统治过台湾，不应该以这个的决议来阻挠台湾参加联合国。此外，蔡明宪强调，联合国对待台湾护照者做出的不公平待遇必须取消，因为这个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民有自决权利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他们会向美国政府、议员和媒体提出这个的诉求。
联合国有一些不公平，对台湾人民是不公平，而且是一个很刻薄的要求，说台湾。
蔡明宪说，联合国对台湾人民有一些不公平，而且是很刻薄的要求，就是台湾人民拿台湾护照要参观联合国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拿台胞证，那个是在中国的打压要求之下，联合国做这样的行政要求。两年前就是这样，这一点他们会找机会透过美国政府、美国国会议员、媒体，甚至他们到联合国去时会做这样的诉求，一定要取消。不过美国玛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蓝若斯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不会同意给台湾加入联合国，要想成为联合国一员只是台湾的梦想。
这很可惜的情况，因为中国大陆的影响很大，所以而且你知道在联合国的
蓝若斯说，很可惜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影响很大，一个国家要加入联合国需要每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中国是安理会成员国，当然中国大陆不愿意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所以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台湾进入联合国只是一个梦想，是台湾的一个梦，其实怎样可能呢？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则表示，虽然中国是安理会成员有否决权，不过台湾必须要对联合国敲门，使全世界不会忘记台湾，而且除了安理会之外仍然有联合国大会可以尝试，而且巴勒斯坦亦都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联合国正式观察员，只要美国愿意支持台湾，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梦想总有一日可以实现。
这个能够进去做一个 full member 当然很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做这个 permanent， 做一个 permanent observer， 那也非常好。我们
张旭成话，能够进去做一个正式会员当然好好，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去做一个正式观察员，这样也都好好。他们可以参与，所以做会员最好，做观察员是第二好。他们要继续努力，他们觉得台湾这个梦是很重要的梦。 总有一日这个梦可以成真。对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任何挑战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都是不可能得逞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批评中国，女权五姊妹之一十年之内不准出境。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36次会议的时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出警告，说全球人权形势变得是更加暗淡更加危险。9月1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亚德侯塞恩在人权理事会开幕的时候发表声明，对很多国家的人权纪录提出批评。在讲话当中仲提及到中国的时候，扎伊德一方面肯定中国正在起草第一部有关拘留中心的法律以及是改善对被拘禁者的待遇，但是对拘留中心的监督和问责。另一方面亦都对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纪录提出严厉的批评。扎尔德说，最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拘禁当中是死亡，令全世界很多人都感到震惊。2014年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2015年西藏人丹真德勒人波切在拘禁死亡亦都令人震惊。而此外还有很多人被以可疑的理由剥夺自由，而且这种剥夺未有独立的监督机制。这些人当中包括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江天勇、台湾人士李明哲、西藏人士达西王秋，以及是刘晓波个妻子留下。扎伊德尤其是关切针对维权律师所采取的行动。两年前由于反对性骚扰而被逮捕的中国女权五姊妹之一的武荣荣被地方当局禁止出境十年。在今年六月，武荣荣是被香港大学系录取为法学硕士学士，并且是在七月份获得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签证，但是由于被禁止出境而无法入学。她的户籍所在的山西省交城县公安局禁止她在十年内离境，理由是她还未有案，是还未有了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律师讲话，拒绝武荣荣出境申请的理由非常含糊，在法律上是讲不过去。2015年三八节的前夕，韦婷婷、郑楚妍、武荣荣、李婷婷以及是黄曼是筹划在北京散发反对公交性骚扰的传单，以及是在北京和广州举行抗议活动，因此被北京警方逮捕。这五名女士的被捕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亦都抵到他们是获得女权五姊妹的称号。今年四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美国的时候，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亲自邀请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川普当时是答应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9月12号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见面之后，杨洁篪表示川普应习近平的邀请将会在年内访问中国，而之后中国外交部亦都证实有关的信息，并且说泰勒森国务卿表示川普总统非常期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认同习近平主席共同规划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川普总统预计11月将会出访亚洲，他将会前往菲律宾参加美国东盟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届时除了讨论经贸等议题，亦都会谈及到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而在11月10号以及是11号，他将会越南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虽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不愿意证实川普访问日本的行程，不过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川普总统将会在11月4号以及是6号之间是访问日本，所以目前推测川普总统最有可能访问中国的时间就是在11月。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在星期三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的限制中国在基建、高科技制造业以及是能源业收购欧洲公司。容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国情之文的时候，提出了一份投资审查的框架草案。这个框架将会给予欧盟国家在相关收购案当中更多的法律支持，特别是当收购案和国家控制或者是国家资助的企业有关的时候。草案提到的需要重点审核的包括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网络安全等关键的技术领域。 俄罗斯同白俄罗斯星期四开始举行军事演习，同时引发咗北约成员国对呢一次军演规模以及性质嘅担忧。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2,700多人参加咗呢一次两个国家六个地点举行嘅演习，同时两国仲出动咗70架战机、250部嘅坦克以及10艘嘅战舰。俄罗斯国防部嘅声明话，演习完全系防御性质，唔针对任何国家或者多国组成嘅集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星期三话，缅甸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有1/3离开了家园，这个可以被描述为是种族清洗。他对记者话，他呼吁缅甸当局暂停军事行动，结束暴力，维护法制，并且尊重这些被迫离开国家的人重返家园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取消了这个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目前国际间对他有越来越多的批评，说他处理缅甸西部的暴力冲突并不妥当，冲突导致了多达37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越境逃入孟加拉国。缅甸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说，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会留在缅甸应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同时，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缅甸若开邦的暴力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次紧急会议是应英国和瑞典的要求召开的。在这个之前，联合国人道事务专员扎伊德·侯塞恩说，罗兴亚人遭到典型的民族清洗。侯塞恩对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办公室收到了很多报道和卫星的图像，显示缅甸安全部队和地方民兵进行法外杀戮，并且在洛开邦焚烧罗兴亚人的村庄。
Last year, I warned that the pattern of gross viola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Rohingya suggested.
联合国人道事务专员扎伊德侯塞恩话，他去年就警告话，严重违反罗兴亚人权的行为模式，表明他们遭受到广泛或者有计划的攻击。如果由法院判定，这些可能是危害人类罪。由于缅甸并不准人权调查人员入境，目前没办法进行充分的评估，但目前的局势看来是教科书上面的种族清洗的例子。联合国难民机构说，缅甸在8月25日发生暴力冲突以来，已经大约有37万罗兴亚人逃往了孟加拉国。印尼星期三开始向孟加拉国境内的难民或者边界附近的难民营运送大米、即食餐和帐篷。印尼总统说，这次是印尼和孟加拉国以及缅甸当局谈判之后提供的第一批救援的物资。以上是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9月13号星期三下午约4点的时候，是发布命令禁止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中资公司并购美国的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白宫发布的总统命令说，中国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是中国国有企业旗下的公司，而鉴于中国政府在这宗交易上所扮演的支持角色，相关知识产权流到外国公司手中的可能性，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对美国政府的重要性，加上美国政府正在使用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在国家安全的考虑之下禁止这项的交易。路透社说，美国总统叫停这笔交易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政府将会反对涉及潜在军事应用技术的并购的交易。这笔交易曾经引起美国国防官员的关注。在9月8号，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莱迪斯半导体公司宣布，已经将该公司的并购的计划递交给白宫审批。该公司计划以$13亿的价格出售给有中资背景的全球私募股权收购基金峡谷桥资本公司。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总部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俄勒冈州、上海硅谷有研发中心，在马尼拉和印度有运营的中心。莱迪斯是美国屈指可数的生产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厂商之一，他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者电子产品，好像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还有通讯和工业等的领域。有业内人士说，莱迪斯的芯片可以根据软件属性变化功能， 因此是可以应用于军事通讯领域。峡谷桥资本公司表面上是一家位于硅谷帕洛亚尔托的私募股权公司，但他们主要办公地点是在北京。监管文件显示，该公司的风投基金很大部分由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所有。这个并购计划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以国家安全理由否决。莱迪斯和峡谷桥公司用了8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他们的并购计划。该公司曾经认为有长期经商经历的川普有可能批准他们的计划。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对这类投资交易拥有最终的拍板权。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收到的第一份企业并购交易计划，也是30年以来递交到总统办公室上面的第4件企业并购交易报告。按照规定，白宫需要在15日之内作出决定。从过去的案例来看，总统一般都尊重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的决定。因此，企业的并购的计划被该委员会否决之后，一般都不选择转向白宫寻求总统的审批。对于这次交易的双方来讲，是不试就白不试的结果，是试了也是白试。七月下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全球鹰娱乐公司 34.9% 股权，价值$4.16亿的计划。全球鹰娱乐公司星期二提交监管机构的文件，说在2017年7月25日，因为没办法在喜乐航投资协议规定的最后日期之前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获得批准，本公司和喜乐航终止了喜乐航投资协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7月下旬还表示，中国亿万富豪马云旗下的公司以$12亿收购美国达拉斯的汇款公司速汇金的交易面临巨大障碍。路透社6月14日曾经报道，美国正是加强中国对美国敏感的行业，比如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和先进材料企业并购案的审查。美国担心美国研发的尖端的技术有可能被中国应用于提高他们的军事能力，在战略领域超越美国。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被称为大熔炉的美国，外来移民的子女在公立学校当中，除了接受美国的本土教育之外，还有机会接触到他们自己民族和族裔的文化和历史。但是，是将学生融合在一起，提供一个综合性的相关课程，还是将他们是以族裔划分，开设不同族裔的研究课程，以及以什么方式教授这个课程，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最近，亚利桑那州一个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就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华莱士田岛8月在一宗诉讼中判决说，亚利桑那州禁止开设针对西班牙语裔学生的种族研究课程的法律是以种族歧视为动机，违反学生的宪法权利。田岛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这个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种族仇视的动机，预计法庭将在今后几星期就采取什么的法律补救措施举行进一步庭审。这一宗诉讼由亚利桑那州图桑联合学区的一些墨西哥裔美国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联合提出，被告是亚利桑那州公立学校总监戴安·杜格拉斯，但是实际上针对的是州议会通过的针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计划的一道禁令。2010年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通过 HB2281 法案，禁止公立学区或者公款资助的特许学校教授宣传推翻美国政府，鼓动仇视某一个种族或者类群的人，以及主要为某一族裔设计或者主张族裔抱团，而不将学生作为个体对待的课程。之后，图森联合学区被要求停止这一科开设多年的课程，否则将失去州政府提供的10%，具体讲就是$1500万的拨款。于是，图森联合学区理事会在2012年投票决定暂停教授这个课程，转而推出一科文化相关课程。亚利桑那州教育部发言人斯特凡·斯瓦亚特表示，此案涉及前两任州公立学校总监所实施的政策，与现任州立学校总监戴安·杜格拉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因为目前的职务所在才被列为此案的被告。斯瓦亚特说，无论法庭做出什么判决，亚利桑那州教育部都将依照执行。他说，
We defer to our lawyers in this case, which i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Arizona. At this time, though, the
斯瓦亚特话，佢哋喺呢个案件中听从佢哋嘅律师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嘅安排。目前学区总监仲未有同州司法部长会面，并仔细研究呢个判决。不过佢预计唔会有任何形式嘅上诉或者呢类性质嘅行动。代表墨西哥裔美国学生提出诉讼嘅律师指出，亚利桑那州以歧视为动机，禁止开设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嘅法律，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同时亦违反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因为言论自由不单止包括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亦包括获取或者接受信息的自由。这个案件宗旨的是学生通过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了解本民族文化的自由。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代理律师理查德·马提内兹说，亚利桑那大学洛兰卡布里拉教授从事的一项研究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有助于消除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和其他同龄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他说，
We knew that our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se classes were more likely to stay in school, had better attendance, better grades.
马提内兹说，参加这个课程的学生更有可能继续留校就读，有更好的出勤率，并取得更好的成绩，还能够完成毕业所要求的州级考试，并被大学录取。除此之外，他们受到纪律处分的比率亦有所下降。他们看来，因为开设这个课程，他们期望学生所具备的所有积极面正在表现出来或者得到改善，负面的越来越少，例如旷课、事业以及从事导致受到纪律处分的行为。马提内兹律师说，依照法庭判决，亚利桑那州政府必须撤回针对图森联合学区实施的任何命令，允许他自行选择是否要恢复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图森联合学区从小学到高中共有47000名学生，拉美裔学生占大多数。马提内兹说，
The state can no longer utilize this statute to either investigate, more importantly, ban any regular program.
马提内兹说，亚利桑那州政府不能够再在该州12年基础教育体制中使用这个法律来调查，更重要的是不能够再禁止这些领域的课程计划，即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和种族研究等，不能够再以采取执法行动为要挟剥夺学区的拨款。图森联合学区理事会理事长迈克尔·希克斯说，他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本身并无意见，他反对的是这个课程的教授方式。他说，
I am for anything that teaches children or students what different cultures are。
希克斯说，他对全美国各地任何教授有关不同文化的课程都表示支持，但是他反对某些人教导小孩去恨人。他认为有些老师教授这个课程的方式非但没有反映全面教育，反而煽动学生去憎恨某一个群体或者种族，憎恨白人以及任何不属于拉美裔的人。他认为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教授课程。汤姆·霍恩2003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亚利桑那州公立学校总监，之后4年又担任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目前就职于该州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霍恩是倡导并推动结束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的主要驱动力。霍恩指出，美国宪法给予每位公民而非每个种族或者族裔以平等对待的权利，因此公立学校的任务之一是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作为个体对待。他说，
The program that I objected to in the Tucson public schools divided kids by ethnicity。
霍恩说，他反对图森联合学区将学生按各个族裔划分，使有拉美裔或者墨西哥裔背景的小孩分在一班，学习他们族裔的背景知识，又要非洲裔小孩一班、亚裔小孩一班、土著小孩一班。他认为应该将所有小孩都放在一起，介绍有关各个族裔的背景知识，他们强调不同文化对美国所做的贡献。霍恩认为，田岛法官的判决助长了一个以种族分裂学生并提倡民族沙文主义的项目。他说，所有人都是一个个体，有权要求依据知识和品格而非出生的种族来判断大家。他认为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又到咗流行美语时间啦。喺纽约读大学嘅 Michael 听日就要考试，但系佢嘅中国同学李华咧就一定要佢同佢参加一个聚会。咁李华今日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咧就系 hit 同埋 to roll。
Michael， 你答应同我一起嚟参加聚会，我要多谢你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系好习惯喺呢种场合同嗰啲唔识得嘅人倾偈噶。诶 ，Michael， 嗰个唔系你朋友 Steve 咩？我听讲只要有 party， 佢一定参加噶。
Yeah，he's the hit of all these parties。
佢系咩话 ？Hit？Hit 唔系打人咩
？No，hit here means he's the most popular person at these parties。Hit, H-I-T, is a word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a favorable impression.
哎呀，英文真系难学啦！一个词喺呢度系呢个意思，喺嗰度又变咗第二个意思。你讲嘅 hit 系指大家都喜欢嘅人，咁 hit 用嚟做呢个意思嘅时候，能唔能够指物件呢
？Yeah, things can also be called a hit. For instance, you can say.That song is a hit with teenagers.
啊，系啦，有啲歌曲好流行嘅，你或者可以叫佢做 hit。你头先话 that song is a hit with teenagers， 意思系青少年特别喜欢嘅一首歌。咁讲年轻人喜欢嘅一首歌就系
that song is a hit with young people。
一个受欢迎嘅电视节目亦都可以话 hit 咩
？Yes, you can. A hit TV program.
Michael， 我听讲好多女仔都中意你噃。
No, that's not true.
我识嘅女仔都话你靓仔，我谂佢哋咁中意你，但系你可能仲唔知道自己系 a hit with girls.
Oh, stop it, Li Hua. You're just embarrassing me.
哎呀，你会唔好意思？好啦好啦，去攞啲嘢食啦，我肚饿啦。Michael， 我哋嚟咗有两个钟头啦，我识咗几个好特别嘅人。
Yeah, the people here are pretty cool, but I'm getting tired. I've got a test tomorrow that I haven't prepared for yet. Do you think we could go pretty soon?
系啊，呢度嘅人都几好嘅。点啊，你攰啦，想走？嗯，我知你仲未准备好听日嘅考试。其实我都有啲攰啦，我哋随时都可以走。
Okay, let's roll.
咩话 ？Let's roll?
Let's roll here means let's leave. Roll.R-O-L-L.
To roll 亦都可以表示要走。
If you're doing one thing, you can say to roll when you want to start something new.
等阵，睇下我系咪真系明白。如果你喺度做一件事，等一阵间你想做另外一件事，咁呢个时候你可以话 to roll.
That's correct.
唔怪之得上次开舞会嘅时候，我哋班好高嗰个 George 对佢嘅女朋友话 Let's roll.后来我听到他们去看电影，当时我还不明白 Let's roll 是什么意思的。
Let's roll is very popular,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Well, Li Hua, I really do think it's time to roll.
好了，不过刚才跟我讲说话那个人告诉我，等一会儿有个名歌星会来唱歌。Michael, 等他唱完首歌再走好不好？
A hit singer will be coming? I'd like to stay, but I really have to prepare for my test.
咁好啦。
Okay,
let's roll.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嘅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hit， 呢个系指受欢迎嘅、公众喜欢嘅人、事情或者系物件。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roll， 亦即系话开始准备做一件事咁解。冇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这一枚导弹在飞越近1700英里之后，降落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岛屿的海域。金正恩掌权以来，北韩已经进行了数十次弹道导弹的试验，但是北韩的导弹飞越日本大陆领空极为罕见。的确，自从金正恩2011年尾上台以来，在北韩已经进行过80多次的导弹试验中，他还未有下令导弹试验飞越日本。在北韩进行极具挑衅的导弹试验的同时，美国和南韩军队正在朝鲜半岛进行年度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烈谴责这一次的弹道导弹试验的矛头对准日本。他说，北韩肆无忌惮的发射导弹飞越日本领空的行动前所未有，对日本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月初重申，美国将保卫自己及其盟国。他说，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及其盟国军队现在拥有全球最精准、经过演练和强大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北韩政权的行动将会继续被美国的能力严重打败，北韩并将输去其启动的任何军备竞赛或者是冲突。川普总统对北韩最近的挑衅行动予以谴责。川普说，世界明确无误地收到北韩最新的讯息，这个政权发出了对其邻国、对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以及对可接受的最低国际行为标准藐视的信号。川普总统说，威胁和动摇稳定的行动只能够会加剧北韩政权在区域和世界所有国家中的孤立，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再重复一次，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1。我们每日的两个钟头的语广播呢，我们都是有时事经纬环节和最新的新闻报道。而专题节目呢，譬如我们在星期一和星期四都有流行美语的。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